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陆续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务副主任何红军九人立案审查调查。
2025年10月16号，中共官媒宣布对九名解放军高级将领立案审查，其中还包括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这个消息公布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热议。这九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既不是江泽民时代的军中残余，也不是胡锦涛时代的技术官僚，而是习近平本人在近十年内亲自考核、亲自提拔的绝对亲信。而如今，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们被整齐地推上了反腐的名单，齐刷刷的落马。从2023年开始，解放军内部高层人事震荡一波接一波，尤其集中在火箭军、装备发展部、战略支援部队等等核心部门，被清洗的将领层级高、人数多、时间集中，这是中共建军建政以来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对军队最大规模的整肃。那么习近平把反腐的屠刀对准自己提拔的枪杆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背后又有哪些政治逻辑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月故事。这次官宣被查的九个高级将领，严格的说，很多之前落马的传闻已经流传很久了，算不上新闻，但是集中起来公布，这还是让人非常震撼，因为一次性处理九个，而且清一色的重量级军队大佬，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啊。这九个人的具体职务是这样的：何卫东，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部主任；何红军，中央委员、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王秀兵，中央委员、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宁向阳，中央委员、东部战区司令；秦树桐，中央委员、陆军政委；袁华志，中央委员、海军政委；王春宁，中央委员、武警部队司令；王厚斌，火箭军司令员。从这些人的职务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都是实权人物啊，绝对的位高权重，不仅军队内部的地位都是顶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军区一级，而且党内的职务也不低啊。九个人有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七个是中央委员，只有最后一个火箭军的王厚斌不是。中央委员啊，全部加起来也就205个人啊，是中共绝对的权力核心啊，这一下子就拿掉七个，史无前例啊。尤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67岁的他在解放军中排名第三，仅仅排在习近平和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之后，同时还身兼政治局委员，他是双料副国级。从军内职务看啊，他也是继林彪叛逃之后，这50多年以来中共被调查的最高级别将领。从党内职务看，他也是2017年之后，也就是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之后，首名在任内就被调查的政治局委员。说起来，何卫东曾经也算是习近平台海战略的一个重要棋子。他出生在1959年的10月，浙江东阳人。他并非是红二代或者是将门之后，家庭出身非常普通，在军队内部也是从一个小兵起步。整个80年代他都在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服役，长期在基层部队担任指挥岗位，熟悉东南沿海方向的作战地理和防御体系，因此呢，也被视为解放军中草根实干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何卫东的仕途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的军改之后，当时他担任第31集团军的军长，这个集团军部署在福建，被认为是台海方向的尖刀部队，如果台海爆发战争，他肯定是打头阵的，所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何卫东之前啊，被快速提拔的这个苗华，他也出自31军，是31军的政治部主任。 这就足以看得出来啊，习近平对于这支拳头部队的看重。所以在苗华上位之后，何卫东也一路上升，在2020年甚至连升三级，直接成为军委副主席，和苗华一起被认为是习近平执行台海战略的代表。当然何卫东落马其实早就有征兆了，在苗华落马之后啊，解放军在今年的8月出台了一个专门针对政工干部的条令，军报发表了多篇评论，要求政工干部端正作风。而何卫东作为解放军主管政工工作的一把手，这个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在落马的九个人中，除了何卫东之外啊，军委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的落马也非常引人注目。这个何鸿钧他是去年，也就是2024年的7月习近平专门提拔的一个上将，整个上将的晋升仪式啊，就只有他一个人啊，这是非常罕见的啊。本来何鸿钧作为政治部常务副主任，他是准备接替苗华的，结果啊，这才过了一年啊，还没有扶正啊，就和苗华一起被端掉了。按照国防部官方的公报啊，这九个人被拿下的原因都是因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啊，所以呢处理起来也特别重，全部开除党籍军籍，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双开。按照中共处理高级官员的一贯节奏，下一步就是在已经召开的四中全会上确认，然后移交司法，接着呢就是去秦城吃牢饭了。何卫东落马，再加上已经被撤职的国防部原部长李尚福和苗华啊，中央军委七人领导班子现在只剩下四个了。中共20届中央委员中属于军队系统的总共也就10个人，目前已经有5个落马了，一半的人出了事啊。这些人习近平真的仅仅会因为他们贪腐而把他们拿下吗？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呢？熟悉中共权力斗争史的人都清楚，反腐在中共的党内往往只是权力斗争的外衣，政治清洗、派系制衡往往才是真正的内核。要了解习近平在这场军队大清洗中的内在动机，咱们就要先来看看这批落马的高级将领有哪些特点和共性。这次清洗呢，有3个特点。第一，被清洗的将领级别空前的高。目前有外媒报道啊，除了上面公布的9名上将之外，在习近平的清洗名单上还有另外4名上将，包括装备发展部的部长许学强、联参部副参谋长徐启宁、火箭军政委徐希胜、国防大学校长肖天亮，以及另外的9名中将和15名少将都将面临免职。2023年至今啊，习近平发起的这场军中大清洗涉及的军种范围之广、级别之高，在整个的中共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其烈度甚至远远超过了林彪倒台之后老毛对于军队的调整。第二个特点，清洗的时间高度集中，从2023年7月火箭军的地震开始，到这次四中全会召开，几乎每隔几个月啊，就有高级将领出事儿，这不是偶发啊，而是节奏清晰、目标明确的政治系列行动。你从时间线上看，2023年夏天火箭军高层集体失踪，同年年底装备发展部被一锅端，2024年开春战略支援部队陆军空军也相继传出大批将领被审查的消息，而这次9名高级将领又在今年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被立案审查，这种按部就班节点化的操作看得出来是有计划的、系统性的，它绝不是临时起意。第三个特点，这次清洗的对象政治背景高度雷同，这一轮倒下的军官啊，全部在政治履历上和习近平关系密切，他们都是近10年以来在习近平定于一尊的过程中亲自提拔起来的，也就是说啊，他们从政治属性上来说实际上都是货真价实的习家军。比如受灾最重的火箭军啊，他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亲手打造也是最重视的一个军种，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战略打击力量，它掌握着中国核导弹、洲际导弹和二炮体系，是解放军中地位最特殊的军种。火箭军的司令员、政委以及大部分的高级军官都是习近平任内被提拔起来的， 然而从2023年7月起，这些人都被一锅端了。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甚至师以上的将领接连被查，几乎无一幸免。那么疑点就来了啊，习近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通过无数的权力斗争和运作，这才搭建起完全属于自己的习家军班底。为什么这两年多的时间他自己又毫不留情亲手给拆了呢？这是自断臂膀还是另有所图呢？要理解这个局面啊，必须回到习近平掌权的起点。2012年他上台的时候啊，军队仍然是江泽民时期的班底，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个前军委副主席长期盘踞在军中，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反腐的第一刀就砍向了军队，通过清除郭徐两个人的势力，完成了对江湖时代军事遗产的去异己化。接下来呢，习近平的大动作就是军改。2015年他发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机构重组，取消了四大总部，裁减了30万军队，设立了五大战区，还建立了军委联参部以及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等新架构。他还剥夺了原来总政治部的人事任命权，成立了一个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让自己的老婆彭丽媛作为专职委员坐镇指挥。之前呢，我也在视频中说过啊，彭丽媛的作用其实就是监军啊。这一系列动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解放军的派系格局，把原来军区山头的势力切割成更小，习近平可以直接掌控的单位。同时呢，习近平在军改的过程中还加速提拔自己信任的军官，很多将领在短短的几年内连升三级甚至是四级，直接就进入战区和军委的核心岗位。到二十大之前啊，整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几乎没有不是他提拔的了。这就是习家军在军中的形成过程。按理说啊，经过这样系统化的权力改造，习近平对于军权的掌控已经稳固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了，大大超过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可以和毛太祖比肩了。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习近平的集权改革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是他之前没有想到且难以忍受的。是哪些问题呢？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权力洗牌之后形成了新山头。我们知道啊，专制体制向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君主有自己的派系，啊，臣子他也有自己的派系，彼此之间的政治忠诚他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更新的。一个将领被提拔上去之后，他一旦任职的时间足够长，他关系网成型，他就自然而然会变成新的山头。比如这个苗华，作为习近平的绝对亲信，他被提拔起来之后啊，作为主管军队政工的干部，虽然有皇后彭丽媛在他背后当监军，但彭丽媛啊，他毕竟是唱歌的呀，他不懂军队嘛，具体的人事布局和提名还是得依靠熟悉情况的苗华这种人。所以苗华也借这个机会大量的推荐自己的关系户，你比如何卫东、林向阳，他们都出自31军。苗华在当31军政委的时候啊，何卫东和林向阳都是他的下属，那可以说是穿一条裤子的。那再比如王秀兵，他和苗华都曾经在南京军区任职，那是同事啊。所以这些人在被提拔起来之后，固然广义上可以算是习近平的门生，但是他们肯定更感激直接推荐他们、提携他们，甚至直接领导着他们的苗华呀。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引苗华为首的山头。看过我之前讲习近平拿下令计划周永康视频的同学应该还记得啊，我说过，所有的封建皇帝包括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底下的臣子拉帮结派，搞所谓的团团伙伙。因为党内的山头一旦形成，不管大小啊，它对最高权力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你现在忠于一尊，万一哪天像之前的郭伯雄、徐才厚一样架空胡锦涛，甚至有一心抱团要造反呢？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哪怕是自己提拔的人，一旦形成了抱团的派系，那也必须铲除。任何有可能成为最高权力威胁的因素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只能通过清洗旧嫡系，提拔新亲信，来保证权力永远在流动，永远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军队内部的利益深度捆绑。这十年来啊，中国的军费飙升，由十年前1310亿美元增长至2964亿美元，年均增长 9.5%，远远超过了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这也就导致了形成一条装备采购军工企业到将领的庞大利益链条，成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利益黑洞，系统性的腐败呢也层出不穷。比如2023年火箭军的导弹燃料注水事件，有一些基层导弹旅啊，他和承包军工企业在执行演练的时候，为了节约成本和侵吞资金，他竟然在战略导弹里面加注劣质的燃料，甚至就是清水，来吸食和替代昂贵的推进剂。如果这个导弹不参加实战的话，你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导弹要发射的话，那么它就跟鞭炮一样，你只能听个响了。这样贪婪就实在贪得有点过分了。再比如导致国防部长李尚福下台的总装备部采购案，一些军工企业他故意以低技术低成本的设备包装成高新设备，通过李尚福原来掌控的装备部拿到招标，在拿到好处之后呢，通过秘密账户再回扣给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军工企业的高层。由于这个军队装备的项目啊，几乎全是在保密体制下来操作的，没有真正的外部审计机制，也不会公开的招标，所以这个利益输送的链条几乎是畅通无阻，无人知晓。虽然官方没有披露啊，但是很多西方媒体报道过啊，这个涉案的价值啊，在数百亿人民币之多。坦率地说啊，咱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当官，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发财啊。对于习近平来说，你定于一尊富有四海，你是可以不在乎个人的物质和利益了。但是底下这些马仔可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终身制的。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混了几十年拼死拼活到了高位，总有退休的那一天啊。所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为自己谋求利益呢，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啊，习近平也不是不知道军队贪腐的情况，只不过呢，他是没想到军队贪得这么厉害，这么没有底线。如果再这么烂下去的话，很可能就会危及习近平最在乎的军队战斗力和台海大业。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杀鸡儆猴，挥泪斩马谡。正是这两大原因啊，导致了习近平这次大开杀戒，对自己人下了重手，不惜用自己打脸的方式推倒重来。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在这一轮持续深入的清洗中，有一个人却始终是军中不倒翁，安然度过了这两年的大塌方，他就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个已经75岁的老将，不仅依旧在公开场合陪同习近平出席各种军事和国防活动，而且啊，最近几次关键的人事变动中，他依然扮演着定海神针的角色，和大批新贵落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张又侠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特殊。张又侠和习近平一样，是货真价实的红二代，而且啊，两个人从父辈开始渊源就非常深。张又侠的父亲叫做张宗逊，是中共建国后的开国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插一句啊，张宗逊和张又侠这父子两人是解放军中仅有的两对父子上将之一。所谓父子上将，就是父亲和儿子都是上将。另外一对父子上将是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他的儿子张海洋。这个张宗逊和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都是陕西老乡，从闹革命开始就认识了。后来啊，两个人又一起在内战的时候在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一起任职，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啊，一个级别一起打仗，交集非常深。他们两个啊，连同高刚和刘志丹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陕北帮，可以说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啊，这两家人就是盟友了。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提拔张又侠，那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自己人啊。而张又侠本人呢，不光有这一层难得的关系啊，他也确实有比较突出的资历，是中共目前高级将领中屈指可数的参加过实战而且取得过战功的。张又侠当年在老爸的安排下，1968年18岁的时候就参军了， 在解放军十四军四十师。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之后啊，他以连长的身份参战，带领部队攻入越南，是一线作战的指挥员。因为战功，很快就升任团长。1984年，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老山战役，他所率领的119团作为主力部队担任攻坚任务。张瑞霞自己不辱使命，亲自率军攻克了越南人的很多高地，而且后来在面对越军的反攻的时候，他还守住了。那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让他一战成名。他的119团被授予一等工程团的称号，下属的两个连队被授予英雄连称号。不吹不黑，这些战功都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共的红二代里面，亲自上战场搏命，这是非常罕见的啊！甚至可以说他比他老爸还要厉害一点啊！这是许多后来和平年代提拔起来的将领根本不具备的政治资本。正因为战功卓著，张幼霞从战场回来之后啊，被重点培养，快速提拔。在习近平上位之前，他就已经是上将了，既有实力又有战功，这父辈又是铁杆的盟友啊，这么多条件掺合在一起，习近平如此倚重张幼霞也就很好理解了。张幼霞2017年十九大后担任军委的副主席，一直是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也最依赖的嫡系，没有之一。即便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张幼霞已经72岁了，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老规矩，他是应该退休的，但是习近平还是让他强行留任，继续当军委的副主席。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啊，对习近平来说，虽然他后来提拔了很多人，但是这些人在政治根基、资历以及象征性上远远都比不过张幼霞。当然张幼霞对于习近平还有别的更现实的考量，刚才说了，张幼霞是现任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个打过仗、立过战功的，他对于解放军陆军体系的熟悉程度，对各大军区军官的背景脉络的掌握，远非那些新提拔的干部可比。在习近平清洗军中高级将领，不断打乱原有军队人事网络的同时，有张幼霞的存在，他就可以作为一个定海神针、一个缓冲阀，不至于让整个解放军的人事体系、作战体系坍塌。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军队进一步的重组，张瑞霞也不可能永远为习近平保驾护航，因为从年龄上来说，习近平也许可以再坚持一届，但是目前已经75岁的张瑞霞，他很难坚持到下一届了。在张瑞霞退休之后，习近平如何对解放军进行全力再布局，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之前有很多海外专门造谣的听床师说军队大清洗是习近平权力不稳的体现，每个月都会传好几次军队政变、习近平下台的这种新闻，这都是三岁小孩讲故事，全靠编啊。其实这场持续两年多的军队大清洗反而说明习近平的权力依然非常非常牢固，他敢于一次性搞这么大的动作，敢于自毁根基而不怕引发任何的兵变，足以说明他对于军权的把控相当有信心。事实上波澜不惊的过程也说明确实如此，党政军三方面他都控制得非常牢。但即便如此啊，这场清洗也说明习近平终究还是有不可克服的恐惧。什么恐惧呢？那就是对于习家军始终有担心和防范。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号称世界第二的俄国人不仅打得一团糟，而且普京一手缔造也是最信任的瓦格纳雇佣兵集团还差点哗变造反。习近平作为近距离的观察者，这些人他都是看在眼里的，应该说对于战争的不确定性有了更强烈更直观的感受，这也使得他对于自己提拔的这些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只能从头检查以确保军队的绝对可靠。习近平也知道啊，一支派系林立腐败横生的军队他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战斗力，在将来台海爆发战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隐患和风险，因此呢，宁可错杀也不冒险。系统性的清洗不仅是一种政治控制，更是一种预防性的打击。但是这种预防性的打击能不能达到习近平想要的强军的目的呢？很明显达不到。事实上在集权体制中，抱团成立山头和不断的寻求贪腐这两点啊，它是维系官员生存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大家跟着你习近平混，并不是因为你英明神武，而是因为依附你可以获得利益。 而因为权力的来源和利益划分的不同，又自然而然会形成山头的区分，这也是从古至今专制都摆脱不了的死结。在这样的死结中啊，清官本来就是活不下去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体制的要求，跟道德没有关系啊。你想要活下去甚至是升职，你光靠能力和机遇那怎么可能啊，都得靠人身依附和利益输送啊。要实现人身依附，你就得拜山头，要想利益输送，那你就得靠贪。在一个大染缸里面，你想当清官，那就有可能成为随时随地被踢出局的异类。在没有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仅仅靠反贪来克服人性的贪婪，那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当年为了整治贪污，那可对于贪官是剥皮食草啊，不可谓不残酷啊，但是有用啊。所以在集权体制中啊，前腐后继就成了一个大特色啊，只要你想查，几乎个个有问题。不要说缺乏监督的军队将领啊，就是地方的行政官员，只要有点权力的，也几乎都经不住查。习近平这种清洗，短期内可能会对官员有所震慑，但是换汤不换药，最终的结果其实就是换了另外一批人来继续贪、继续抱团。而且习近平自己的喜好啊，也不可能解决军队的问题。众所周知，习近平无论是治国、治党还是治军，他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的强调忠诚。所谓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下属能否升迁，首先是要看政治忠诚，而不是具体的能力。这些靠忠诚表态上来的官员，大部分也都是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平庸之辈，他本身就自带山头和贪污的属性。你让他们当海瑞、当张居正，那就跟去怡红院劝老鸨从良一样啊，做不到的嘛。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先提拔亲信，建立起信任，亲信掌权，积累资源，资源又变成山头，造成了威胁，那只能发动清洗，换一批新人，然后这一批新人又会继续走以前的老路。你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本身就是逻辑悖论，不可能做到。当然了，这种清洗目前有没有一点正面的意义呢？还真的有，那就是至少在短期内，台海战争的风险大大减小了。这次落马的苗华、何卫东都是来自东部战区的主力啊，曾经全面负责解放军的台海战略，他们两个人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熟悉台海军事态势、东南沿海的后勤体系以及联合演训的体系的，对解放军作战计划的实操细节有非常深的参与。可以说这两人是中共台海实弹预案掌握最全面的。现在这两个操盘手被打倒了，实际上也就是大大削弱了解放军在台海方向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指挥系统。所以无论此后换上来的是什么人，他都要重新熟悉业务，掌控整个流程呢也要相当的时间。对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来说，他也需要时间。而且这次大面积的清洗可以肯定的说啊，会事实上削弱解放军的指挥体系。为什么这么说呢？熟悉二战历史的观众应该知道啊，在二战前，也就是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斯大林为了掌控权力，搞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大清洗。其中对于苏联红军枪杆子的清洗啊，是最残酷的。苏联原本有五个元帅，被清洗了三个，五个军区司令被清洗了四个，十五个上将被清洗了十三个，师长以上的将领被清洗了80%，基本上都是被枪毙。整个被捕获被处决的红军军官总数高达34301人。要知道军官是军队的大佬，你一下子清洗掉这么多人，整个军队就等于失去了指挥中枢，他不可能有战斗力。所以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时候啊，那苏军一溃千里啊，跟纸糊了一样。习近平的清洗啊也是一样的。这些高级将领，咱们先撇开贪腐这个问题啊，他们毕竟是多年在军队中摸爬滚打起来的，不说能力如何，至少是熟悉军队的情况的。而且解放军的很多战略规划和作战方案跟这些人息息相关啊，你要突然填补这些空缺，那可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啊。所以至少在短期内啊，我觉得台海的风险会小很多，这可能是这场大清洗为数不多的正面意义。习近平十几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构筑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军权体系，他通过军改重塑架构，通过反腐肃清异己，通过提拔亲信建立权威，再通过清洗亲信强化控制。这种体制的短期效果呢，是稳定、集中、服从， 但长期而言，它制造了一个充满恐惧、缺乏信任、政治忠诚凌驾于军事能力之上的怪胎架构，始终难以摆脱封建王朝这两千年来无法打破的权力清洗的死循环。因为不断的清洗啊，会在军队的内部形成寒蝉效应，大家都只能拼命的去揣摩圣意来以求自保，谁还有心思去干实事呢？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军队的真实战斗力往往和纸面的数据相去甚远。历史一再的告诉我们，靠权力清洗来维系忠诚的军队啊，肯定不是最能打仗的军队啊，那只是最懂得政治战队的军队。而这样的军队在真正的战场上是很容易产生变故的，就像清朝末年的新军，人心浮动啊，到处是雷，本来应该是保卫满清的主力，最终却成了满清的掘墓人。因为军队始终也是由人组成的，它不是完全没有想法的机器啊。在某些历史变量的影响下，极有可能前面是屠刀，后面就成了炸弹。用一句当下爆红的话来说，本来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结果却总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中共一直都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我觉得这个信条对于习近平来说其实是一个紧箍咒。因为如果要维持这个信条，一方面要依靠枪杆子，而另一方面又不断要清洗枪杆子，这才能防止他反噬自己。这既是习近平时代军队政治的底色，也是他不能摆脱的恐惧和宿命。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